到爱的雕塑，怎么样教养子女哈。我们从两点半到三点四十五分，啊，你们都是非常的准时，能够找到啊休息睡眠，哎，这牺牲睡眠的时间啊，啊，向你们致敬。啊，你外面很热，所以里面很凉快哈，啊，万一打个睡倒没有关系，啊，我看得不是很清楚。OK， 好，我们低头祷告一遍，我们先。听我们下次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真好，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环境，预备很多的不同的讲员弟兄姐妹，从各个角度让我们彼此互相来学习，互相得造就。我们今天我们去仰望你，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我们就求你都借着你的仆人的口再次对我们说话，带着力量，带着恩典，带着亮光进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请打开这个啊投影片的那个片子，谢谢。我们在啊昨天下午呢，我们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来思想一个啊教导子女的原则哈。我们现在还是要打开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一次，好吧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昨天说按照这些一二十年来，那么这个一般对这种亲子教养这种的啊一些研究呢，那么啊把它分出有四个大的那种好像是 dimension 四个要点一样哈，那么那四个要点跟这个经节相当的类似哈。啊，我们说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不要激怒孩子的话，在我们这个分类的里面呢，那么从这个第一点啊，这个双向的沟通，啊，双向沟通，那么跟这个身心的顾惜，啊，那么这两方面的话是属于这种不惹儿女的气，不但是消极的不惹气，更是积极的，好，啊，来表示我们的关爱，好，啊，表示我们倾听，那么这种的双向这种谈话，好，啊，那是这一部分。那么底下那个教训呢，好，啊，比较是属于这个行为的约束，好，啊，那么英文的话可能叫 discipline， 好，啊，那么这训练约束，哈，啊，是属于行为很具体的要求，哈，啊。那么这个成熟的要求呢，那么跟我们的经文的那个警戒哈，那么这是那个 instruction 是教导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哈，那从这四个层次，我们可以分成四类不同的这种教导的模式。我们昨天讲过三类的哈，那么第一类是这种纵容型的哈，那就是对他们的行为的要求，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对他们将来我们没有什么期待。好，那这我们对他们很爱他们，宠他们，疼爱他们，这是属于这种纵容型的。那这是一种当我们想目前的环境比较优异的时候，啊，可能是我们的这子女比较少数，我们的家境很好的时候，就是父母亲特别的忙的时候，有这种倾向用放纵重的方式带他们。那第二种这个忽略型的呢，啊，是属于这个生的跟没有生一样的，啊，那随便生随便养一样，啊，那他们我们不是很注意他们，他们生病感冒，他们的一些人际的关系有冲突有矛盾，啊，学业有难处，我们都不是很晓得，不在乎。好，那我们可能让他们是让别的人帮我们带帮我们养，这种情况是完全是忽略的哈。那第三种呢，啊，是相当典型的传统的我们这种中国的文化里面教养子女的方式。好，那么要求是很高，好，期望是很高，但是呢比较少啊这种双向的沟通，比较少这种很具体这种爱的表达。好，那么第四种这边写的是民主型哈，也可以是叫权威型，好 authoritative。权威型，好，那么这种的模式里面的话呢，那么各方面都很高，好，有很高的行为的约束，好，那这个很高的双向的沟通，很高的成熟要求，高身心顾惜，好，事都很高。那么这其实跟我们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所读的一样，是很一致的，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那个教导哈，那不但是这四个很高，更是让是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好，这样来养育他们。好，所以我们不是按着我们人的标准而已，不是我们自己的期望而已，是按着神的话语、神的期望、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好，那么当你我能够领受、能够认识使得主的教训跟警戒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着那个，那我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们。好，我们看圣经里面哈，那有一些榜样哈，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么这边呢是这个啊，保罗哈，那么他的书信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初代的教会，那么像他自己的子女一样，他的子弟一样，而在那个他的书信的里面， 字里行间所流的漏的，也比较是属于这一种所谓权威型的这种教导的方式。先说他是很高的约束，他说你们不听话，我会带着刑杖到你那边去，我会修理人，因为你们不听话不乖，那像父母亲带孩子一样。比如说要把那种行淫的人赶出去，交给撒旦，那你有一些行为的管教处罚的，你劝他屡劝不改的话，就让他自己去，把他交给撒旦去。好，这高的约束，行为的约束，这种高的沟通呢，他叫我写信，来劝慰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警戒你们。很多这个保罗的书信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劝慰、安慰、教导这样的部分来。而且那里说荒文，你们中间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有信件的来往的。所以在信来往之间的话，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的表达。高的沟通，很高的要求。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当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那再没有比这个要求更高的。你跟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像那位造我们的主一样。他也说你们要效法我们，效法使徒保罗，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这些是属于这种期盼，这种要求，这部分有很高的顾惜。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疼爱你们，愿意为你们舍命。那一个使徒，一个大男人，那么用这样一个非常温柔的话语，这样讲出来，也让我们很这个心是能够很大的震撼。我待你们如亲爱的儿女，我在你们中间存着温柔慈爱的心。那保罗用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这个初代教会的众信徒们。那我今天我想我们也是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父亲母亲的，我们也学习用这种角度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前不久在做一个辅导，那有一个父亲，那他就自己承认他一种倾向，他是蛮爱孩子们的，但是呢他就看不惯孩子们舒服，看不惯孩子们享受，看不惯孩子们快乐，所以每当孩子们在那边很愉快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脸色一变，让他们不好受过日子。他说是一个训练，那结果呢孩子们就很怕这个爸爸。那么常常会问妈妈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要出远门去，如果爸爸出去的话我们就放假，我们就很快乐。那从某种角度讲，你这个做父亲的话呢，希望能够对孩子们多点训练，面对这种很现实的环境，这倒不是坏的心意。那如果到一个地步里面，你的孩子们怕你，怕到那种地步，在你面前敢怒不敢言，一听到这个晚上出点小事情，有一天是这个孩子大概是不小心，妈妈把衣服折好了，那刚好很忙，就摆在那个 living room， 那电视机的前面。那这个小孩呢，大概就是看电视一下看了就但是这个忘记了完全没有考虑，一脚就踩那个衣服里面去，结果呢刚好爸爸看见了，爸爸二话不说眼睛一瞪，等一下上楼来。孩子一听的话呢，迟迟不敢上去，抱着妈妈痛哭。那爸爸是很有权威，但是爸爸知道这种地步，原谅我这样说，实在是蛮失败的。我想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是很温柔慈爱的父亲，我们有要求很严格，但是呢也蛮了慈爱。那么附带一提的这边这个地方是那个帖撒罗亚前书二章七到八里面说，我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疼爱你们，愿意为你们舍命。那么这个乳养这个字呢，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保罗提到说，我们做丈夫的人你要这个要爱自己的妻子，这种爱自己的身体，要保养顾惜。那个顾惜这个字呢，就跟这个乳养是相同的字根。换句话说，保罗在劝勉这些做丈夫的人，你们要爱你们的丈夫，爱你们的妻子，好像这个妈妈在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那这个话呢，不是一般的书的教导，不是现在流行，是在2000年前，那么神就这样感动保罗，用这样一个字眼来提醒我们做丈夫的角色，你带你的妻子要像妈妈带小 baby 一样，是非常细腻的。那你们都有这种经验，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有这种家庭聚会的时候，那楼上呢是这个大人在聚会，那楼下呢可能就有这种小 baby， 那有孩子在底下玩，有育婴室小 baby 在那边，那婴儿一哭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妈妈突然跳起来往下直奔而去， 他能够感觉到那是他的孩子，他那种敏锐的感觉。好，那甚至做母亲的，好，那你妈妈有经验的话，你的孩子，你的 baby 在哭的时候，是肚子饿了呢，在哭，还是呢衣服穿太多很热，好，还是呢这个要换尿布了，啊，从那哭声的里面，那么这个做母亲都可以体会出来。好，那母亲是非常细腻的。那保罗说，我们做丈夫的人，你带你的妻子要像这个母亲，如养孩子一样，要顾惜她，要 cherish 她。好，那也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想我们一般像我这样的弟兄，我们从这种比较传统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男孩子们的话，我们通常对我们的姐妹，对我们的妻子，好，不是那么样啊的细腻，啊，不是那么样的敏锐。好，那我们不以这当作借口。我想我们愿意不断的学习，那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妻子也像这个一般的母亲对小孩一样，好，是非常细腻的。那么这四者，我们就看到说，好，那么保罗他在对待初代的教会，也是用这种所谓权威型的这种方式，好，那么有管束，有要求，有沟通，好，有很多很多的爱。好，底下我要举一些啊，实际的例子，啊，然后来跟我们大家来有一些回想，一些啊反省哈。那我提一下这些例子呢，大部分哈是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一些自我的反省哈，那不是基督徒的这种的背景的，那从他们的这个字里行间我们去思想一下哈，比如说他们这种所谓这种叫权威型的父母亲哈，那在大部分的这种学生中间是属于少数的，好，绝大部分是属于这种的啊，这种啊啊那种独裁型的，好，那忽略跟纵容的话，差不多都有一些。好，那比较少数是属于这一种所谓权威型的。那么在权威型的父母亲，他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的呢是注重品性，好，那有的话是很看重这个学业，那么更有的人他们是两者并重，学业品性都看重。好，那讲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好，我们在教养我们子女的时候，不但是品性，不但是学业，我相信我们很看重他们这种灵命的成长。好，那今天早上这个庄牧师在讲他们的教会那个主日学跟中学校的时候，好，如果你中学校作业没有做，好，早上华联不能上主日学，那很明显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好，你的中文学校的功课，好，比你主日学的功课还要重要。好，那你这种的信息长久这样传递的话，好，时间一到，你的孩子们自然知道说这个信仰有没有并不是那么重要。好，那这是我们要需要能够去体会的哈。好。那么在这种父母亲的角色扮演上，有些呢是严父慈母互相配合。好，那我想不管是说这个啊，有的是丈夫爸爸扮黑脸，妈妈扮白脸，有的是这样轮流地，好，这种互换的哈。那我想我所看到那种情形的话呢，好，不管是哪一个扮黑脸扮白脸，是长久的扮是轮流扮的话，那么只要夫妻他们可以同心，而且呢不极端的话，那么通常的果效都还不差。那是彼此可以平衡啊，可以平衡。好，好，那这是我们先有这样一个了解。那么底下是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供我们啊可以做参考啊。那么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小时候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面，他说只要父母亲稍微安慰一下，他说他的气就烟消云散了啊。那么上了中学以后，考试考得不好啊，爸爸一句话，他说人哪有每次都会顺利的啊，只要下一次努力一点就好了。他说顿时，好，就雨过天晴，什么事也没有。好，难得碰到比较艰难的关口啊，像比赛啦，像考试啦，那父母亲总是支持我，那这个很平常。但是底下呢，这个学生讲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如今我是一个有自信有抱负的青年，我很满意现在的我，这都归功于父母的栽培。好，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昨天讲那三个例子的话，没有一个学生用这种感激的口吻来想到自己父母亲，啊，但这个学生，这是父母亲平常一二十年来，啊，平常的考试，他们的态度，啊，成功失败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啊，到一个地步能够看自己，啊，是有抱负、有作为、有自信，啊，对自己感到满意，那种自我形象，那种 self image 是好的 self image， 啊，能够感激父母亲，啊，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啊，好，那么参加课外活动啊，那么这次一个孩子上次参加网球队啊，他说父母亲跟我们孩子们讨论啊，要不要参加网球队的优点跟缺点啊，都讨论过，然后呢支持我们孩子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但是呢要求我们在练球以后， 我们就可以不可以随着这个队友到处去游荡，我们需要马上回家来把功课做完。他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帮助我在做决定以前多思考，多征求他人的意见，不刚愎自用。然后呢，一旦我做了选择，我就应当持之以恒。那么这一种一个大学生这种的品格，这种的操练的话，从小时候很小地方要不要参加球队，好，那么参加球队以后我的行为该如何，我的功课的先后次序，我就这样教出来了。好，找到这个机会。好，买玩具哈，他说我们在买玩具前要先询问好父母亲的意见。那买了以后呢，我们的父母亲要求我好不可以任意的丢弃，同时在短期间里面我不可以再买，好，否则就要处罚我。如今呢，我是一个爱惜用品很节俭的学生。好，那么很小的事情，但是有很深远的这种影响哈。好，那么对游戏的时间啊，他说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成绩有要求，对我们的游戏的时间有限制，但其余的话都让我们子女们可以自由的分配。如今我长大以后，我懂得拿捏啊，不会为所欲为，我做事有分寸，可以兼顾自己跟别人的感受，因此我的性格乐观有主见，但是我不会钻牛角尖。那能够教出这样的孩子，我想是我们是很满足的。那从就是从这种很小地方我们就这样逐渐的培养起来。对金钱的使用，我们的父母亲要求我们不可以乱花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有必要的东西再贵也可以买，没有必要的东西再便宜也不要买，要把钱存起来。然后他说我现在才大一，银行跟邮局都有可观的储蓄，未来出国或者创业成家不怕没有钱。一个19岁的孩子这么有自信，他对钱已经很能够掌握了，很难得。讲脏话，讲粗话，我的父母亲在我讲脏话的时候没有打骂我，却用疏导沟通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不要讲。好，那么这个我选科系啊，选那种系别的时候啊，父母亲表达他们的意见，但尊重我最后的决定。他说如今呢，我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自我肯定，做事有信心，在待人处事各方面都很好。如果你记得的话，昨天我们像一些例子里面啊，父亲是管得很严格的，就是很宠爱的话呢，对自己很没有把握，拿捏不定，很依赖，很被动，他都是做那种独裁者最好的跟从者，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距哈。好，生活的作息哈，父母亲要求很严格，要早睡早起，先写作业才能看电视，不能打断别人的谈话，等到我们功课做完以后，我们可以自由看电视、跟朋友玩、打球等等的。好，那么父母亲也很乐意来倾听我们孩子们谈学校的事，使得我们觉得很受注意、很关心，那么这很有助于我们亲子的关系。那这个话是在台湾的大学生讲这个话语，让我联想起我们在使者呢办了很多年这种的家庭夏令会啊。那么有一年呢，我们就叫亲子恳谈啊。那我就这边是做父母亲的，那另外一个房间做就是青少年们，我们就请了4-5个孩子们坐在台上啊。那么就访问他们啊，他们做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华人基督徒青少年子女啊，他们的一些感受。有个题目说，如果你们的家历史可以，时光可以倒流，历史可以改写的话，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们希望你们的家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些孩子的话，从14-15岁到18-19岁不等，好，那一般我想都是我们这种一样中上阶层的家庭的孩子们，都蛮优秀的，都蛮优秀的。那刚好那里他们有一个很一致的反应，他们就很希望说希望父母亲可以抓住那一些稍纵一逝的片刻。他说如果当我们下了午放学回家以后，我们就想跟你们讲一讲，好，那么这几天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啊，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功课的话，好，希望你们可以听我们讲，不要说我现在很忙晚上再说。好，然后呢，我们如果把我们在学校作业那个作品好拿给你看的时候，好，请你们务必要看，然后夸奖我们两句。好，但是呢，请不要把我们的这个作品拿去到处秀给别人看，好，这样你们自己欣赏就好了哈。刚才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我跟师母就走路回宿舍里面去。那么师母就告诉我说，昨天晚上 啊，这个聚会以后啊，那女儿就回去了，那我还在有一个协谈时间，我就不在家里面。女儿就很兴奋，好，那她来的时候她很担心，好，她从东岸来，人生地不熟哈，她怕没有什么朋友啊，所以我们第一天到说，到底这个女儿她现在是啊要升七年级，好，那么她在那个五六年级呢，跟这个陈敏金牧师的孩子是认识的，她想要找这个 Eric 要有伴，但是她又想要看看去上那个 Junior High 七年级的。他已经到那种年龄了，有点挣扎。那么 Eric 比较晚到啊，他身体不是很舒服，那所以这个女儿就去上七年级啊。所以我们一点点鼓励他说，没有关系，试试看。我说你们就像 missionary 一样，好，到个地方去，人都不认识你，没有关系，你就自己介绍你自己啊，他们可以慢慢接待你。我们就这样鼓励他。那么昨天是第一天一整天，那么昨天他就很兴奋的，好，跟妈妈讲了很多的话，好，那妈妈就有点累，就想要睡觉。好，他说没有关系，你闭眼睛，我还是继续讲。那么这让我想起，在我也是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一样一个，那是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好，那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也是那时候也在当讲员哈。那到了晚上呢，哈，他也是一整天一大早就出门去了，就见不到人。好，那晚上回来的话，哎，想讲故事给我们听，要讲给妈妈听，讲给我听，我很累，我说我想先休息了。好好，这样子哈。那这个我说这，然后他我就是他问我说哈，他说我想还要跟妈妈讲话，能不能讲？我就说 please， 请。他说 please do or please don't。我说 please do， 好，他就继续讲讲讲讲，我就睡着了。好，那有一次呢，我们是一家三个人，我们当时开着车啊要出去吃饭。好，那平常的话就是那个下午放学时间，我们第一次全家见面，他就是很兴奋想讲话。那平常会听他讲，但是那一天刚好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师母坐前面，我们就在谈话，他在后面讲，我们在前面讲，直到一半呢，后面没有声音了，好，没有声音了，我们就问说，哎，杰西卡讲什么东西？他说，你们一定想我跟他讲话不重要，你都没在听，我们就跟他对不起，抱歉，以后我们现在开始听你讲话，不讲了，不讲了，好，那个机会已经关了，已经关掉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当他们有那个机会，告诉父母亲说，如果历史可以改写，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所想的不是要你们带他去加拿大，不是要你们带他去迪士尼乐园，不是要你们家里面好多个 computer， 有很多这种电脑机的游戏，不是，好，是那一些稍纵即逝的时间。好，那他又说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常常要我们孩子们跟你们沟通沟通，他说请你们父母亲先自己沟通，如果你们自己都不讲话，怎么可能要求我们跟你们讲话？大陆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我们说孩子的眼睛也是蛮雪亮的。好，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跟我们谈话，我们都要先要学习，愿意努力花时间。我们的夫妻，我们彼此先有交谈。好，管教孩子不太是一套的方法，是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机会里面，我们的智人这种流露。好，所以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是那么简单。好，我们看这个学琴，好像一个例子，学钢琴哈。他说这是父母亲因我们子女的要求而开始的。那么过一段时间，好，那么这个孩子们啊，就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哈，那么就希望能够停止这种练琴。那么父母亲就跟孩子们沟通以后，那么就同意孩子们的期待，那么就停止这个练琴。那么过了几年，好，那我长大一点的话，我也想重新的学习，好，那么父母亲也是一样继续的来支持我。他说父母亲他们这样的成全我，让我懂得尊重他人的意见，但是呢，我能够独立思考，我也能够真诚与人沟通，而且我容易，我可以鼓励，可以肯定别人。好，那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如果说啊，当年你结婚之前的时候，你的配偶就有这种特质，好，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能够独立思考，好，能够真诚沟通，能够鼓励你的话，你跟他结了婚，好，这事半功倍，是不是？好，你的生活一定愉快的很多。好，那如果你在婚前你自己的训练的环境没有这种机会的话，你到了婚后不是不可能，好，但需要付很多代价，很多的挣扎哈。好，再提下一个例子哈。那是这种控制跟支持的部分哈。他说父母亲要求很严格哈，所以功课啊、电视等他们都有所要求，而且对我们的行为的端庄啊也有要求。他说如今呢，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淑女的风范，这是女孩子，好，那看自己有淑女风范啊，不错哈。好，那么支持呢？他说父母亲常常拥抱我们孩子们， 好，也常常支持我们所做正确的决定，会建议，会鼓励，会安慰我们。好，所以我很感谢父母亲使我性格温柔敦厚，守规矩。好，我们怎么样教养孩子们？好，严格的讲是越早开始越好。好，从小时候开始就越好。好，但可能今天你孩子们已经到了这种青少年，我想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我想还是不会太迟。好，那当我在这个大学教授的时候，学生们有大一、大二、大三。好，那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呢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一个干部哈。那在学校里面这个蛮出风头，他的文笔很好，但回到家里面呢会跟爸爸动手打架。好，那他有很多这种的挣扎，他很气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好像是一回到家的时候，那么跟爸爸讲话就是不对，那么就起冲突、起矛盾。好，但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不但是基督徒，包括一般的学生，在做这种的自我的检讨跟反省以后，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很实际可行的机会，啊，选择回到家里面去跟父母亲重新建立好的关系。啊，有的孩子的话是倾向于啊很不喜欢回家的，好，回到家里面的话呢，跟爸妈没有话说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啊，但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在上过这种课以后，啊，他都可以选择，啊，主动的、甘心的回家。在回家前的话呢，事先先想好今天可以跟爸妈讲什么样的话语，那么从这种地方他开始，因着他这样的参与，这样的表达，他说整个家的气氛就改变了很多。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住在这美国，那很多人他们的父母亲还在国外的，因为这种经验，好，打电话、长途电话打回到，可能打到加州、打到大陆、打到台湾去的时候，好，喂，好，那爸爸接电话，爸爸是我国亮，妈妈在家吗？好，我们就跟妈妈讲话，那跟爸爸没有什么话讲。好，那这要怪父亲还是怪儿子都可以。好，但今天我们做孩子的人，如果你有类似倾向的话，好，那么下一次你拿起电话之前，你就先想好了，我今天至少跟爸爸讲两句话，好，跟他谈两件事情。好，可能他喜欢的运动，可能他种的菜，好，可能他在关心政治大事，任何的事情，但你选择你这一次你跟爸爸花两分钟花三分钟谈点事情，就这种小地方开始，那可以把那个距离可以逐渐拉近。好，所以纵使你今天你的孩子们可能已经到青年期、青少年期了，好，甚至于可能好都已经二十来岁的，我们中间少数的这种祖父祖母，好，我想你都还有机会，因着你的改变，你选择如何来跟你的孩子们、孙子们的这种的应对，这种 interaction 互动，好，还是有机会可以影响他们，好，让我们不要放弃。好，底下呢是父母亲我们这种教养子女的方式，那么这个原则也需要随着这种的孩子们成长的时间而有所来变动，有所改变。好，在孩子们大概一般来讲六岁以前还是小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比较强调的这种高的约束，我们单向的，我们告诉孩子们他们应当如何做。孩子还小的话呢，好，不需要太多的商量跟讨论，可以谈，但是基本上我们再给他们一些规范，告诉他们该怎么做。We tell them 什么该做，有高度的控制，好，高度的约束，那么给予很清楚的方向，跟这种很密切的督导。好，所以像我昨天提到那个例子里面，在这样一个场地里面，如果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话，好，那给他一分钟、两分钟很自然，啊，但三分钟、五分钟的话，好，那个责任是你父亲要负，母亲要负，孩子没有什么责任。好，你有办法，你有能力，你有这种权威在你手里面，你可以影响孩子行为。好，顶多抱着他到外面去，好，他可以在那边哭个三十秒钟，好，但不会哭五分钟。好，如果哭五分钟，是因为你父亲、母亲你没有决心，好，让他不在这种地方影响会这么聚会，就这么简单。好，我们选择高度的好来控制我们的孩子们。那上小学以后前几年，好，就变成属于双向的来教导， We teach them 教导他们该做什么，我们开始跟他们有所讨论，跟他们讲道理。那么这种控制跟支持呢，那么就比较属于中度的，好，是一种相互的。那么过了十岁以后，好，我们就直接参与孩子们的活动的里面。好，那我们说身兼球员跟教练，好，跟他们在一起活动，那么这种控制呢就逐渐的减少。好，我们女儿现在十二岁了，没有那种感觉， 还是这种逻辑的思考啊，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楚。我们住在那个最后一栋是那个叫 Block 那栋 building 啊，最那个地方来。那我们昨天晚上啊，还是前天晚上，我们车停了以后，我就看到呢，这正门跟一个边门。那我们的房间在边门的上面而已。好，我想说，如果从这边上去很快，我就在想的时候呢，女儿就说话了：“说爸爸，我们从这地方进去。”好，那显然他在思想，他在看那个整个那个环境，他可以思想啊，去观察逻辑的思考。好，那他们有这种判断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好，给他们这种机会可以判断，可以尝试一下。好，结果我们一去以后的话，一看那个门是根本只有能外面开出来，里面外面进不去。好，好，那这种的机会，孩子我们逐渐长大，他们的这种思考能力在训练，在成长的啊。我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能够去充分的发挥，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哈。那到青少年以后，好，我们说是被 delegate 啊，是把那个权责授权给他们，让孩子们有高度的这种的独立跟自主的能力。好。好，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小时候练钢琴，你可以要求他们要拉小提琴，可以拉要求，啊，但是你到了某种像中学，你可以要求，啊，读经可以要求，但到某种的程度以后的话呢，你那个要求就越来越少了。好，那可能你跟他们要他们这个读中文学校，读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好，那到初中真的不想要的话，不要勉强。好，那我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好，他们到了高中以后，上大学以后，反而主动希望父母亲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可以学中文。啊，我们那边的那个学校呢，是那公立的学校，好，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区里面，好，他们居然在小学的时候，啊，就公立要出钱，那么请中文老师在学校里面就教中文，好，然后上课的呢很多，好，是美国的小孩，好，他们认为说这个21世纪，好，还是东方的世纪，那21世纪要做生意要赚钱的话呢，要赚中国人的钱。好，所以他们在选第二语言的时候，啊，不选西班牙文，不选法文，啊，他们选中文。好，那高中又上这种学校的，啊，那我知道好多的孩子们，好，在中学、小学会有挣扎，好，那到大一点的话，他们反而会选择去读这种学校。所以不要做这种的权力斗争，好，不要太厉害。好，小时候你可以要求，那逐渐大后了，跟他们把话讲清楚，他们自己负那个责任。但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没有破坏掉，没有过度紧张。好，那这亲子关系保持的话呢，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他们迟早会回过头来。好，那么在美国这种社会的里面，我们通常这样一个观察哈，那这个我们的自我的形象啊是有很大的挣扎。好，那我们本身我们基本上认同我们的老国家老故乡，我们还是骨子里一个中国人，这样说好了哈。我们的孩子们的话就不太容易，好，他们也不是中国人，也不像是美国人，好，他们能够有某种这种的界限。好，所以我们的中国教会还是很多这种 ABC 啊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在聚会的，因为他们跟这种美国的主流社会还是不太能够认同。而这个时候，他们的自我形象的建立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母语能不能够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能不能有一些接受，能够在语言上好，能够还能够讲的，能够讲中文的，好，能够用中文沟通。他们通常就看自己有一个根的感觉，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 Chinese American。但如果他是一个外表是个中国人，但不会用中文来沟通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认同是一个 Chinese。 那么这样我们的自我形象都让挣扎就厉害了很多。好，所以我想我们一般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学中文，好，不仅只是我们看重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他们本身在这个社会能够活得好，能够自我认同很扎实的，跟这语言有关系。但是不要逼太紧，让逼得反叛起来，你越逼我越不要。那么相当一种用吃饭时间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讲中文的，好，然后每一餐都吃得很不愉快，好，那这个适得其反。好，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好，好，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您的过程里面，从这个6岁好之前是单方面的， we tell them， 我跟他们讲该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7、8、9岁的时候呢，是比较双向用教导的方式，好，那么跟他们有点讨论，有点讲点道理。那么10岁以后的话，到12岁左右，好，那么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我们参与其中，我们球员兼教练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控制越来越少。好，到青少年以后，我想我们就授权给孩子们。好，那我举一个例子，你等到你的孩子们已经到大学毕业了，在做事了，你才跟我说林牧师，我的孩子啊，要教一个人跟他结婚，我想反对，可以不可以？ 我通常说太迟，原谅我说，我说你可以把你的话可以讲，但是你不能替他做决定。好，你有十几二十年时间来影响你的孩子们怎么样寻找那个配偶。好，如果那个你都没有掌握那个机会，到他已经选好一个配偶的时候，你跟他说不可以。好，那在旧时代旧社会也许你要让权威，好，但在这个地方这个时代，你要限制孩子交往的对象的话呢，你是已经准输的，你一定不会赢，而且呢你越限制他，他越会反弹。有一次一个姐妹，她信主没有多久，那她的孩子的话刚刚上大学，一向是很乖巧。好，那么上大学以后，她交往的一个对象呢是一个黑人的孩子。好，那这个母亲父亲就坚决的反对，反对到底，而且呢不让这个女儿哈把这个男朋友带到家里面来。好，他们就找我谈。好，那我说好小心，好，我们不要种族歧视。好，那在美国很多时候种族歧视，我们觉得他们不对，那接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好，我们黄种人如果就不一定不可以教黑人的话，这是某种形式种族歧视。好，那才怎么办？我说孩子可能会很好啊，试试看。好，那我就答应他，我就到学校去，好，先跟这个他这个女儿先见面谈一谈话，然后就约时间跟那个男孩子谈话。我一探的话，这个男孩子的话蛮斯文的啊，彬彬有礼啊。其实他们家里面是那种中上阶庭家，中上的那种自己的家庭孩子，他的父母亲哈、啊、是在某一个大城市那种的那种音乐剧院里面，还是那种赞助的会员啊。那有一个女儿是拉琴的啊，他们那个父亲呢是一个经理级的人物啊，那经常到处去旅行，也到过中国的。好、啊，那我就跟这个母亲说，这个孩子的本身好、啊，除了他皮肤黑不能改变以外。好，他的这种人品，好，这种待人接物的话都蛮理想的，我觉得你的女儿眼光不错，好，你不妨看一看。好，然后那个太太就是那个姐妹就说啊，李牧师你说的哈，好好，他们就愿意呢就接待好这个男孩子。好，一接待的话他们很喜欢这个男孩子。那么最近呢啊，这个他们我跟他们讲说，你们两个是第一次谈恋爱，我说跟妈说你不要太紧张，好，很少好一次恋爱成功的。好，如果你逼得很紧的话呢，他就死命跟着他。你让他自由的话，好，从统计上看，好，那个失败率是很高的。好，我说你任他们自己去好了。好，那果然没有多久而已，好，差不多几个礼拜前，好，那这个男孩子写信跟林牧师求救，发誓令求救，啊，因为女孩子不理他的，好，女孩子找我谈，好，那他们都在quote我，他说林牧师，当初你说第一次不会成功，男孩子说我还是想不放弃。他是我一个最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对孩子们到那种上大学以后的话，你真的好，你是一个顾问，你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基本上你那个角色要比较越来越放松的人，但掌握好孩子年纪轻的时候，好，钱可以慢慢赚，好，房子可以慢慢买，好，但那种你可以约可以好像雕塑孩子那个时间呢，好，是一去就不回头的，好，所以我们希望掌握那个时间。好，我宁可你们的家好不是那么样整洁干净，不是那么样漂亮，但是你们家非常的温暖，好，那种无形的家比那种有形的那个建筑重要的多了。好，把握那个机会，把握那个机会。好啊、我们这个讲完以后，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好，那我们一起来再思想哈啊、在这个创世纪的里面，好，那有一对夫妇，一个家庭呢是以撒利百加，好，以扫跟雅各这个家庭。我们看他们的父母亲怎么样影响到孩子们，好，那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记载啊。那么那个家里面的话，以撒跟这个利百加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如果你把它算算的话，起码啊是60年以上啊，是一个很久的婚姻。好啊、这个啊、以撒呢，他这个40岁的时候结婚，好，他60岁的时候呢，就生了这个以扫跟雅各。那到了这个以扫40岁，也就是以撒100岁的时候，以扫就结婚了，啊，所以起码呢，啊，他们这个婚姻维持60几年时间。那么当中到后来，我们看到什么问题呢？好，是这个啊、爸爸爱老大，啊，这个以撒呢就爱以扫，妈妈就爱雅这个老二，啊，这个利百加爱这个雅各，啊，他们彼此有偏心的现象，啊，不但是如此。好，那么这个儿子呢会骗这个爸爸，好，儿子跟妈妈联合起来骗这个爸爸， 好，那么假装是这个大哥哥，好，然后去骗那个长子那个冥婚。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哥哥要杀害这个弟弟。那么这个家呢，是一个蛮凄惨一个家庭。啊，在开始的时候呢，好，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以撒，啊，他跟利百加的结婚，啊，是天作之合，啊，有神很清楚的引导，有神的旨意。好，亚伯兰老仆人跟神祷告，神垂听，一步一步引导，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一旦不但是神的旨意，同时呢，以撒本身他也非常的爱利百加。经常说以撒爱利百加，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就从此他就得了安慰。所以从人来看的话，好，再没有比以撒跟利百加最美好的婚姻的，他们都有很大的优点，好，他们都有这种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他们彼此也相爱。但那婚姻维持60年以后，起码我们所看到的光景是一个让我们很不羡慕一个光景。那我们这样说，我们的婚姻，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希望不要去误会神的旨意，也不要假传圣旨。但一旦我们认定是神的旨意，我们决定结了婚以后，我想我们都需要继续的努力，不要以为我们娶对人嫁对人也一样，我们就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那以撒的婚姻告诉我们绝对不是如此。而且我自己本身更认为说，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还不太在于是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我跟你，我们这两个人，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来认同，可以有一个 commitment， 一种委身，一种 conviction， 一种信念，对圣经里面关于这种婚姻、关于家庭的教导，啊，这种已经白纸黑字，神已经向我们启示的旨意，我们能不能掌握得很准？那这个掌握得准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思想神旨意的时候，已经松了很多，宽广了很多。好，神可以带领我们到某种地位，有很大的确信，的的确确就是这个人神给我们的，但神也不需要这样引导我们。好，在临前的7章，如果你没读，你读的话，好，保罗说，好，那丈夫活着的时候，太太是被约束的，但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就有自由，你就有自由，好，随意再嫁，只是呢，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严格的说，你要嫁谁娶谁。一般来讲的话，你有自由。好，那实际上唯一的一个要求，好，是这个对象需要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好，那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要清楚对方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然后我们两个人不但我们信的主，我们也对圣经里面关于这种婚姻、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男女角色的教导，你能够抓得很紧，抓得很稳。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踏进好红毯的那一端，我们走向基督礼堂，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难免会一些问题，但是呢，靠着主恩典，我想10之89以上，我们都很可能可以胜过，我们可以成长。好，我想那样的神已经显明的白纸黑字的启示，那样的旨意。好，原本在那边凭感觉在那边祷告啊，希望神突然间对你说话。好，读一个经节，一个姐妹呢，早上读经节很有平安，晚上出去约会。好，早上读经成哥没有平安，晚上不约会了。他说林牧师，那叫林哥哈。好，我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不管是鸡是狗，叫神给我都要。啊，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呢不负责任。好，那你要能够从这种神已经启示的这个圣经的话里面来能够认识神旨意，那我这种的信念很强烈，你有很强这种信念，那我们两个人在共走人生旅程的时候，我想很多的这种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受考验，但是我们可以更加同心。好，那我们看他们这对夫妻哈，那么他们对孩子影响不是好的影响，啊，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哥哥跟弟弟之间那种矛盾是很厉害的哈。我们看几种现象，好，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两个人呢，他们彼此不能够互相的接纳。好，以撒的个性很安静，很被动，好，他能够在田间默想是好事情。好，他不增进，所以以至于这个别人来跟他抢他的时候呢，他的水井神很祝福他，他到任何地方去挖井就有水，别人就眼红就来抢，他就给他们，他不让不争。好，以撒真是很顺服。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人的时候，他的父亲年纪很大了，100多岁了。好，要杀他献祭的时候，他居然毫不挣扎。好，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们早就逃之夭夭。但以撒呢，他任凭宰割。好，这种的柔顺不容易。好，但是他在当夫妻关系的话，如果一样这么样柔顺的时候，恐怕这个利百加受不了。 好，你看那个创世纪里面利百加一个特性，好，他是很热情一个人，好，很主动一个人，好，他一生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急忙的急，急急忙忙，好，他帮这老仆人打水呢，是急忙的跑下去打水，急忙的给骆驼喝，好，急忙跑回家去，好，告诉哥哥妈妈说有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好，那当他们认定是神的引导啊，愿意要嫁出去的时候，好，那么他的母亲哥哥说，让我们的女儿跟我们多住几天吧，好，起码住十天吧，好，然后老仆人说不行，我需要马上回家交差。妈妈说问女儿好了，女儿呢？答案两个字，我去，说走就走，急急忙忙的。好，等到她的丈夫长子要在那边祝福的时候，好，那这个利百加听到这个事情，对不起哈，好，那她没有去当场跟这个丈夫好来跟他说，老伴，你莫搞丑哈，好，你脑筋在昏花，你不记得以前神这样启示我是要这个大家胡子小的吗？没有，她就跟这个老二串通起来，好，急急忙忙的，好，把家里面养的这个羊，把它宰的做成那个味道像野味一样好，好，像是我们宰肉鸡。好，吃起来像土鸡一样好，那种感觉啊，这功夫很棒，急急忙忙的。老二呢，啊，他身上没有毛，啊，他给他缝那个毛，缝得很厉，很棒，急急忙忙的。啊，到后来听说这个哥哥要杀弟弟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又很急忙，啊，又骗这个丈夫，啊，说是你的老大所娶的媳妇啊，还死人了，我都不要活了。啊，所以让我们的老二回老家去娶妻吧。那么急急忙忙把他送走，以为。好，等这个老大好气消的话，老二就可以回来。但没有想到，老二这一走，好是生离也是死别。好，等他再回头的时候呢，利百加已经去世了。他一生都是很急忙。那么一个是很快的一个人，一个是很慢的一个人，一个很积极很主动，一个很被动。好，他们这60年的婚姻到头来啊，不能够面对危机，不能够克服，莫非有一个开始，他们两个人。好，对彼此的个性就没有从根本上这种接纳，好，他们也没有沟通，他们也没有这种解决这种的差异冲突能力，好，所以当这个父亲好，那眼睛昏花，好，那么就想到自己大概不久人世了哈，那么就要为这个张助，其实他活了很久，活了很久没有死，好，但是他就是那样情况里面的话呢，好，那他这个好像是那个判断那个做决定是错的。但这个妻子没有办法当面跟丈夫说我们搞错了，我们要应该要住这个小，没办法讲，要用欺骗的方式，那造成一连串的危机下来，他们的夫妻之间本身上他们这种的个性的接纳，他们这种的沟通的能力，他们这种解决冲突能力都很有限，而这个本身都影响到他们孩子们。那么在亲子关系上面的话，我们看见他们的亲子关系的界限不是很清楚。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我们说，在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最根本的是夫妻的关系，那么其次呢才是亲子的关系。好，你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我都会这样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人，特别是我们父亲的，在你的女儿结婚那一天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女儿从前面走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么是谁带领某某姐妹来出嫁？当你说是我的时候，你把那个手交给男孩子，你就退到后面去了。好，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我们的父母亲的角色就是靠旁边去的。父母亲也需要离开儿女，但是我们夫妻呢，好，是一辈子永远的事情。好，在我们家庭关系的里面，好，最根本的是夫妻关系，我们永远不能够用亲子关系来取代夫妻的关系。但很遗憾是，往往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种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儿女身上去，好，用国内话说叫统战，统战，好，那么联合孩子打击父亲母亲，好，你在孩子的面前，你跟孩子诉苦，好，说你多可怜，你爸爸对你多不好，对我多不好，好，你看别人的父亲多好，好，房子一间比一间大，好，车子一辆比一辆新，我们呢，10年8年的还是个房子，还是一辆车子。然后我们孩子就很同情你。那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当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三个点的话，好，如果你们夫妻关系很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好，孩子不可能跟父亲母亲同时保持好的关系。好，那如果你比较下功夫统战工作的好的话，好，孩子导向你这边来的， 那么孩子倾向你的话，就自然对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这是界限不清楚。那或者有一种情况里面，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的话，我们一肚子气的时候往谁身上倒？孩子啊，他刚回家，可能声音大一点点，你不舒服了，大骂他一顿。好，那吃饭的时候，平常他随便吃无所谓，那一天你们夫妻吵了架，好，他可能这个脚没摆好，可能东西没有抓好，倒下去了，你就很生气，啪打下去了。好，他们遭了殃。好，我们的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的那个界限，那个 boundary， 把它混淆掉了。啊，如果这样说，我们整个家庭关系的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好，基本上啊，长远对我们的孩子影响啊是好的。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我们看说这个父亲爱老大，母亲爱老二。那么这种的偏心的情况也会有这种很深远的影响。好，到后来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这个雅各他自己本身啊生了11个孩子的时候，好，那么这个雅各爸爸呢，好，以前是被妈妈宠惯的，好，从一个地步里面差点没命，因为哥哥要杀他，好，那他是深受其害的。但当他是有11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也宠约瑟，从一个地步里面，好，十个哥哥联合要陷害他，好，差点把他杀死。好，所以好像这种好像是一种伤害，好，有那种倾向会代代相传、代代相影响的。好，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父母亲一般都是如此哈。如果你们是这种啊四五个小孩、三四个小孩长大家庭的话呢，你都知道，好，在这个家里面，爸爸妈妈最爱谁？好，我就给你们带一个例子，你们去思想一下哈。你回想你小时候，你们家在吃饭的时候。好，是方桌，是圆桌，是长桌。好，那么假定，好，爸爸坐这边，妈妈坐这边。假定说，好，你想想看，好，你通常坐什么地方？有没有固定的位置？好，谁坐爸爸的右边，谁坐妈妈左边？那这个的话呢，好，跟你们全家，好，那个父母亲所最爱的是谁没关系。有一年我们在台湾啊，服侍这个94到96的时候，有一年大概是这个啊，是一个母亲节吧，我们家在斗六。好，那我们在台中服侍，在东海哈。那我们就一家三个，我们就开着车晚上就回斗六去，啊，要过那个母亲节。那天相约在餐厅吃饭，我们是远到的。那当我们到的时候呢，啊，已经一个大圆桌啊，20几个都已经快坐满了，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去坐。好，那很有意思哈。啊，那天这个我的母亲、父母亲坐在这一起哈，那我的父亲右边空的位置是给我坐的。好，那我的母亲的旁边是坐一个妹妹。好，那我的大哥坐对面，好，地坐另外一边去。那从某种角度讲，好，我的家人很尊重我。好，所以我印象当中，我从小到印象当中，我都是坐父亲的右边。好，那我是到小学6年就离开家读书去的人。好，那从那种座位的里面，你都会感觉到到底父母亲喜欢谁。好，那我们这样的偏心，好，都对孩子们有长久的影响。好，也有可能我们在家里面是重男轻女的，或者重女轻男的。好，我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好，受很多很多的伤害。好，有一个例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好，她的父母亲结了婚以后，好，那母亲先生了两胎都早产，好，那就没有留下来。所以当第三胎生她的时候，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好，全家非常的高兴，非常快乐，因为母女平安。当到生第四胎，也就是活的第二胎的时候，又是一个女的，啊，父亲就非常不高兴，掉头就走。好，到第五胎，好，生一个男，又是生一个女的，一个女的，好，爸爸都还没有来，妈妈就先哭了，为什么？又是一个女的。好，到第六胎生个男的，好，那不但是爸爸来，啊，一向是婆媳关系很严重的那个婆婆，都亲自到医院来。送红包给妈妈，因为你给我们家生一个儿子。那么这种很明显，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好，就造成很多的一些女孩子心中很重很重的伤害，有很低的自我形象。好，另外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整个家族哈阳刚气很重，好，通常是男的，没有生过女的。结果生一个女孩子的话呢，好，宝贝，掌上明珠，对不对？一个孩子是一模一样女孩子，在这种家生下来的话，他们说叫油麻菜籽命， 很贱，没有价值。这个家里面的话呢，千金宝贝。好，那我们这种对孩子这种的偏心，好，有形无形间都对孩子们有造成很深刻很深远的影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好，尽可能对孩子们那种爱跟关心尽可能是一致的。也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们，少数的孩子有很特殊的一些才艺，可能是钢琴，可能是数学，可能是运动，常常拿奖牌的，很出色很杰出的，你就特别爱他。好，那你说爱之是矣，害之也。好，我们这种的平衡是很重要。好，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好，那有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好，那我们 刚说重男轻女的，好，那如果你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女孩子，好，生了老五是男孩子的话，你不要太得意。好，那个孩子的话，通常哈十之八九 spoiled rot， 好，但成不了大器的，通常是如此。好，如果你很成器的话，神的恩典，要感谢神。但是那个职位、那个角色不好做，不是孩子不好，是我们父母亲一种自然的倾向，我们就是很容易放纵。我们可能对大孩子严格有很多要求，好，对女生什么都可以做。有一个家庭哈，那他们有四个女孩子、女儿，好，那老大非常优秀，好，读书永远是第一名，好，那这个妹妹也气得不错，好，但是呢，就总是比不上大姐，所以他们的母亲就吩咐四个孩子们要做家事，好，要轮流洗碗、扫地、洗衣等等的，但大姐呢，好，从来可以不用做。大姐只要不做的话，妈妈一定叫妹妹们要做，要补。那妹妹的话呢，不可能不做的。好，等到这个他们后来上大学以后，就很巧，好，这个大姐哈跟这个三妹，好，就读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学院。那么大姐是上最优秀的系，好，那么三妹的系呢就不是那么杰出。啊，别人看，哦，你是某某的妹妹哦，就是这样子。这姐那个她还说，她永远她有很深很深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还不太在于学校同学的看法，而是从小开始的时候父母亲对那个姐姐那种偏心。因为她会读书，所以呢她对家事她有特权，她是特权阶层。好，那结果的话对这个还对这个老大对这个老三都没什么好处。好，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做父母亲，我们可能都是深受其害的人。好，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种家庭怎么样塑造人，也都包括你对孩子们能够尽可能的有一个共同的平等的待遇。好，那夸奖管教都应该，但是也是很基本要共同一致来执行的。好，那当孩子多的时候，通常那个中间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受忽略。好，所以他有些时候左右不是人。好，那爸爸可能很疼爱很看重这个老大，妈妈可能最老小的很这样看重，那你中间的话呢就很容易被忽略掉。我碰过两个弟兄，他们的家里面刚好都九个孩子，那么这两个弟兄排行老八，大家庭。然后这个第一个弟兄呢，他说他在家里面从小他讲话没有人听的，他就学习不讲话，他晚上睡觉就看天花板，那肚子里面就打架，为什么我这样说你们不听，为什么这样做你不理我，为什么没有管我，很生气。当他结了婚以后，他就跟我说，他那个丈夫要他讲话呢要像姜太公钓一样，一个字一个字钓出来。他说是要掷地惊啊，一鸣惊人，掷地有声，一掷千金，哈哈，是这种话语。他用这种方式来想办法得到人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弟兄呢，也是一样，他讲话没有人听。好，那个兄姐都非常优秀。好，那他也有本事。好，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很多人可能认识他。好，那他讲话是妙语如珠。好，那讲话是很机智啊，当场讲笑话，当场骂你们，一面骂你们一面笑。他有这种本事，他用这种的方法来吸引人的注意力，但本质上他们都成年事情，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属于被忽略的孩子。我们现在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我们在中间大概没有人生八九个孩子，但是你生两个生三个的时候你都需要注意，都需要注意。好，每一个孩子你都要注意到，好，他们个别的这种的特质你都考量到里面来。好，好，我们刚讲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好，我们对孩子这种的排行，我们的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那种先后次序重要性，好，我们对 不同的孩子这种的关心这种爱，好，尽可能可以平衡。我们今天讲这个信息这个话比较容易的，我们上一代就很辛苦，我们可能本身都是那种的产品， 好，可能是些受害者，可能是些受益者都不一定。好，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带领我们孩子们。那么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好，不要统战我们的孩子。好，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你都希望在他孩子心目里面，对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有一个健康的形象。好，你在孩子心目中丑化他的父亲、母亲，到头来你是害了孩子，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也不要我们去讲一些虚假的话语，好，给他们一个虚浮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形象。好，但我想我们总是有办法、有机会，可以从某种角度适度的在我们孩子心中来建立一个准确的，也算是好的，好，一个真实的一个形象哈。好，最后呢，我要提一下是啊，我们怎么样来超越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对我们的教养一些负面的影响。好，那么我们看几个经文，我们看这个以弗啊，看创啊。罗马书第十五章哈，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看第七节。那我个人本身每逢谈到这种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么这几个经节总是对我这种影响是最深刻啊，最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我们找到同声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我们互相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以撒跟利百加应当互相接纳，如同神接纳他们一样。好，那基督接纳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接纳，是完全的接纳。好，那我们今天对我们的配偶，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父母，好，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接纳。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好，是完全的彻底的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好，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的优点跟缺点，不管是先天是后天的。好，那特别是我想我们对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的，我想你有机会平心静气的坐下来想一想你的父亲，想想母亲，不是用一个小孩子的心态想他们父母亲如何，用大人对大人的心态。好，那我们有一种倾向，我们小孩子那种的记忆很容易会被扭曲的。好，如果你现在想到你们小时候的那种家，好，那你可能想要一个很大的房子，一条很大的马路，有没有？那如果你有机会在森林奇境的时候呢，哇，怎么那个路这么小，房子这么小，以前怎么活的？好，我们的思想呢把它夸张，我们那个记忆呢把它扭曲了。好，所以你可能印象当中，可能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可能讲过一个很重的话，可能做过很错的事情，伤害很深的。好，那如果你有机会用一个大人的角度去思想他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好，我印象当中我的父亲母亲在我小时候不是很快乐，他们有些吵架。好，那我现在是一个大人，我回去思想的时候，父母亲他们到结婚那一天才第一次见面，好，结了婚没有几天他们就离开家乡到台湾去了，人生地不熟，两个陌生的人突然间就这样结了婚，好，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去，一下就生了四五个孩子。好，难怪很多的争执。好，以前会有点怨这个父亲。我昨天跟单身他们提到过，我的父亲是那种三代单传的独子，也是在家里是比较被动的。好，但当我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当了一个丈夫，在很多地方有形无形间也受我父亲的影响。好，但当我在仔细思想父亲他是那种三代单传的独子，好，是五岁就失去父亲那种的孤儿寡母。好，当然他的环境这样塑造让他变得很被动，在外面的话可以当官、当 leader、 当领袖，但回到家里面他本质的角色的话，还是像以前一样很受保护的一个孩子。那当我这样从一个大人角度上看父亲以后的话，我就从心里面能够接纳自己的父亲，我从心中能够接受他，也能够从心中来爱他。弟兄姐妹，你的父亲母亲的家里是人，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如果今天我们心里面啊不能够去接纳你的父母亲，你不能够从心中拥抱你父母亲的话，好，你们夫妻的关系，原谅我这样说，大概是凶多吉少。好，如果你不能够接纳父母亲，通常你很难接纳你自己。那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你自己的话，好，你想你可能接纳你配偶吗？不可能，很难。好，所以说为了要能够你们的夫妻关系可以有点改善，可以成长，好，让神的恩典进到你生命里面来，好，接纳你的父亲母亲，好，就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接纳你的配偶就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三十二节，我们同声来读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互相饶恕，因为基督先饶恕了我们。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仍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可以接纳人，我们可以接纳我们最亲的人，因为基督先接纳我们。我们今天可以饶恕我们最亲的人。我昨天听到说有一些书这样写夫妻的关系，叫做 The Intimate Enemy， 用亲密的仇敌来描写夫妻的关系。那很多时候伤我们最深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也是因为我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饶恕，因着基督先饶恕了我们。那这种饶恕呢，你也可以凭你的意志可以选择饶恕家人。但我相信如果你花点时间客观的认识他们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让基督对你的接纳，比较容易让基督对你的饶恕能够透过你能够流露到你对你的父亲母亲那种的接纳跟饶恕里面。好，但是靠着主，我们基督徒有极大的可能性可以来接纳，可以来饶恕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而从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限制。好，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同声来读来：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一样的原则，我们爱，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我们接纳，因为基督接纳我们。我们饶恕，因为基督饶恕我们。我们爱，因为基督饶恕我们。而这个爱是一种很积极的爱，很主动的爱。你看见对方的需要，你看对方的软弱，你看对方的喜好，我们就愿意去付出，愿意去给予，不在乎他对你好不好，而在乎你看见他有这种需要，你看他有这种可能，我们就愿意主动的付出，不求报酬，不计较那个回应如何。我们可以这样做。那基本上人际的关系，在我而言的话，这三者能够认识，能够接纳，能够饶恕，能够积极的爱，那我想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的家庭环境对我们的一些影响，一些限制。我们的家庭的背景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经验不能够决定我们。一样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但你不可能决定你的孩子们。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够做的，给他们最大最多最好的机会。那孩子们他们将来如何呢？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们自己有自由意志，他们要向神来负责任。谈到这个点，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下。我提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对孩子的教养，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期望，还不在于他们的品性如何，还不在于他们将来这种功课如何，成就如何。我们更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能够认识主，能够爱主。这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我们最大最大的盼望在这里。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父母亲都有责任。那尤其是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做父亲的有更大的责任。一般来说，我想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对子女的灵性的养成，母亲比较多会关心，一般来说，但父亲有没有关心就比较多的变数，不太一样。那如果你看我们的家里面，孩子们这些这种的灵修的一些习惯，那很多时候是妈妈在督促。你到教会里面去，儿童主日学，大概十之八九是姐妹在教。那有形无形间孩子们他们就用感觉，这种信仰并不是那么重要，信仰是女人的事情。那么当孩子们他们这种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经过一个重新的思考期，挣扎期。那么在思想到底要不要认同父母亲的信仰，他们可能会拒绝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再认同。那么迟早以后，到底这个孩子们能不能够重新认同父母亲信仰，一个很大的关键就在乎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做父亲的有没有参与其中。不是说你的父亲没有参与的话，孩子就不会信主，不会跟随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你做父亲的有参与，你主导的时候，你给孩子一样更多的机会。经过那个很自然那种的一个挣扎的过程以后，他重新来认同你们信仰机会就大了很多很多。那么基础的家庭里面，孩子将来长大 会不会继续跟随主？如果只能找一个因素的话，好，就是父亲你的角色，你的参与。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但是看孩子们功课品性的层次里面，我们更把里面这个层次带进来，也求神更帮助我们做丈夫的人，做父亲的人，如果我们真爱我们的孩子们，好，我们都需要给他们好的榜样。好，我们言教身教同时可以进行。好，那当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父母，我想有这种的接纳，这种饶恕，这种爱了以后，我想我们就很自然的啊，会临到我们孩子身上来的。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哈。于是有一个姐妹在读研究所，她来跟我谈话，她说她的这个母亲呢，啊，是在结婚以前就先跟她的父亲就发生了关系，所以就怀了孕，那不得不结婚。好，那婚后呢，啊，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家里的一个小女儿变成一个大家族，一个长媳大媳妇，好，所以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她跟那个婆婆处得很不好，然后后来呢就生下她，她是大女儿，所以母亲就很怨她，好，是你克我的命，好，是你逼着我嫁给这个丈夫，是你让我的这一生那么痛苦，好，在这个大家族做长媳，然后被这个婆婆被这个丈夫这样欺负，很怨她，很恨她。那他就有一种倾向，把他那种怨气呢，就发泄在这个孩子身上来。那么从小就经常打他，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吃饭，不让他读书。他说他差不多在十来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吃安眠药要自杀。十来岁，后来呢，他说他每逢走到高的地方，就想往下跳，因为他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好，那本质上他是他怨他的母亲这样待他。好，那当他这个他书读得很好，要读大学的时候。好，这个母亲不让他读。好，女孩子读什么大学？好，他想尽办法，好，那存钱，好，然后就到了美国来念大学。他是那东南亚的那个华侨。好，然后来的时候，他本来还想当医科读医生，没有办法，读另外一个系。那么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他信了主，他信了主。好，他就想到说刚才那话语，好，因为基督先饶恕了我，我也愿意饶恕我的母亲。他经常为他的妈妈祷告，好，那么写信给这个母亲，好，那表示对妈妈的这种还是关心，一种肯定，一种爱，也同时把福音传给这个母亲。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就是帮助他比较多的了解母亲，好，之所以会这么多年这样的带他的一些背景跟因素，好，鼓励他真是从心里面彻底完全的能够接纳，能够饶恕这个母亲。好，那在当时呢，他在交男朋友时有很大的挣扎。好，他觉得人不可能有幸福的。好，因为这个弟兄很爱他，但是弟兄也是人呐，也很年轻啊，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他就很挑剔。好，所以他那种家庭的背景就影响他当时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好，那过了几年以后，好，再因为碰到他，那我通常呢是不太主动的问过去帮助过的，我也可能不记得了。好，到底什么事不记得了？他主动跑来告诉他林牧师，好，那我以前跟你讲这些，我的母亲现在信主了。好，我的心中就忍不住就发出那个赞美跟感谢。弟兄姐妹，我们过去的伤痕，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好，都可以得到那个医治。我们过去所受的伤痕，都因着主的缘故，我们都可能因此变成我们做别人的这个祝福。那么求神能让我们的家庭的一些伤害在我们身上可以停止下来。那么求神用你用我，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跟母亲。好，在主里面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好，不然让他们本身品格好、成绩好、事业好、他们的婚姻好，更让他们能够被神所使用，然后成为更多的祝福。我们就祷告，恩主，我们在从心的深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宝贝，把你的话语解开，就是原来可以通达。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从声音当中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不可少的我们这种教养儿女的原则。主，你知道我们本身，我们都是过去是为人的儿女，我们身上或者承受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些影响跟帮助，所以我们的母亲父亲他们这样智慧教导我们，我们从心里面献上感谢。主，我们不敢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是常常是深受其害的，可能直到今天我们的那个伤痕还没有痊愈的，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那我们靠着你恩典，我们来接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正如你接纳我们一样。 我们真的可以很彻底从心里面来饶恕他们，正如你饶恕我们一样。我们更可以积极的把握那有限的时间，我们爱他们，正如你爱我们一样。也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身为人的父亲、人的母亲，我们有掌握更多的时间跟机会，让我们来修正，我们来调整我们教养子女的方式，让我们不激怒孩子们，我们更照着你的教训、你的警戒，我们养育他们，让他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在你面前都身心灵三方面可以健康而平衡的成长。主，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主，不让仅让他们本身有个幸福的人生，主，我们更求让他们能够被你所使用，主，为你做见证，做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恩待我们，亲爱的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